大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最近公开表示，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九成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中共当局将通过设立文化创意扶持体制和基金来提高创新能力。文艺人士则认为，大陆的文化管制非常严厉，这种管制不取消，提高基金不会起到任何好的作用。
11月2号在北京召开的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大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宾杰公开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艺作品创造力不足， 90% 的作品是模仿和复制的。他举例说，大陆现在年产文艺作品达到4300多部，但是公众知道的、观看的并不多，原因就是创新能力不强。很多人喜欢看外国大片，因为对方的创意好，传播能力比较强。他表示，将从中央到地方提供资金来扶持，福利彩票的相当比例也将倾向文化领域。对此，大陆文化评论人叶匡正对新唐人表示，在大陆文学界，政府现在每年就已经投入大量的钱来扶持文学创作，但这些基金大多被体制内的作协官员占用，真正有创造力的体制外的作家很难获得政府资助。
这些活力其实大多数是藏在民间或者是这种体制外的作家中，因为真正的稍微有点就是个性啊，或者有点骨气的这种作家，他是不可能就是为作协或者为这种当目前的政党，我们目前的中共这种所有的这种态度，就是为马首是瞻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呢，他基金发放的越多，只不过给了这些所谓的体制内的文学官员制造垃圾文学。
前中国民营杂志记者、专栏作家刘一鸣也认为，这种资金扶持的做法不会起到任何好的效果，只会滋生腐败。
因为这个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被政治压制得太厉害，所以说很多人没有创造力，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有创造力，而是因为被制度压制。
旺报的一则读者投书谈到，在大陆文艺界，模仿和复制很普遍，到处都是山寨版。比如前几年很火的超级女声是从美国抄来的，这两年很火的中国达人秀是从英国抄来的，电视荧幕上模仿国外的节目、电影、动漫等占了大半。投书分析说，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听话，死记硬背标准答案，很难有创造力。大陆作家荆楚则指出，与西方国家的文化自由相反，大陆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全国被要求与党保持一致，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创造力。
比如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真善语是吧？这个法轮功啊，法轮功它真善语就是直接对他阶级斗争的这些仇恨的体系有冲击，所以要想方设法打压。那么在一个社会里面，不允许不同的思想的存在，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有思想上的活力，也不可能有艺术上的创造力的。
荆楚认为，实际上要提高文艺作品的创新能力很简单，当局只要取消思想文化管制、出版管制、舆论管制、网络管制就可以了。他强调，在中共的专制体制下，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文化繁荣。事实上，伴随着中国制造和山寨热，中国的各行各业都面临创新能力低下的严重问题。今年1月，汤姆路透知识产权解决方案事业部公布了2010创新报告，12个重要技术领域及其创新情况。报告显示，日本的专利总数是中国的100倍以上，美国是中国的 4.3 倍，南韩是中国的 1.8 倍。中国的创新能力与这些国家差距很大。新唐人记者朱志善、李谦、李若琳采访报道。
最近发现，在中国各地存在着卵子黑市，他们瞄准有知识、有姿色又年轻的女大学生，根据女孩的条件定卵子交易价格。分析人士表示，卵子黑市的背后凸显中共体制下国人道德伦理底线彻底崩溃的现状。
据国内媒体披露，北京、广州、江苏等地存在由多家中介操控的卵子黑市，形成了包括体检、取卵、代孕等多环节的黑色产业链。他们瞄准高校的女大学生，尤其对北大、清华等名校女生的卵子出价数万元购买。 北京多家高校的校园论坛也可以发现不少求购或求捐卵子的广告。这些求购者和卖卵者通过中介利用 QQ 电话等联络方式私下约见完成交易。中国问题专家赵远民认为，中共全面摧毁人的道德伦理，宣传拜金主义，造成女大学生傍大款和出卖卵子等乱象出现。
第一呢，从这个现象以来，尤其是这个反右把这个知识分子精神制度给打败了，也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啊，像没有脊梁，挺不起胸膛，做不起真正知识分子应该做的这么一个人格。第二呢，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你真正靠聪明才智当两派，你必须要走歪门邪道。
不过，卵子买卖最大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是造成未来后代的乱伦，他们的后代有可能在未来存在兄妹或姐弟结合的血缘婚配问题。黑市中的卵子买卖既无登记又无数量限制，在未来很有可能造成血缘婚配的麻烦。
所以说呢，这个道德伦理就会在人类当中造成很大的混乱，因为你今后不管是这个精神上、道德上、感情上啊，还有血缘上，哎，都会造成很大的混乱。但是这些人呢，他不考虑这些，对社会呢没有一个责任感。
一篇题为《北大清华女生的卵子与人类文明的倒退》的文章披露，在中国不仅仅只是精子卵子生意，如今为了获取人体器官的暴利，甚至近期以各种欺骗或暴力方式获取他人器官的触目惊心的案例也层出不穷。医院只要有生意做，只要有钱赚，也根本不问来源，以至于各种人体器官买卖黑市可以招摇过市。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和加拿大人权大律师的调查，在中国大面积存在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象。
2003年开始，2003年是2003年的时候，是涉及到全国23个省市47间大医院，当初活体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对象主要是去北京上访，没有报姓名的秘密的关押在一些地方，活活的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带去相关的器官，包括心肝肾角膜皮肤等等，然后毁尸。
追查国际负责人汪志远告诉记者，在追查国际的网站上有一个辽宁警察的录音证词，这个警察是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现场持枪做警卫的。
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拉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
因为场面极其惨烈，他良心难安，而把事实真相举报给追查国际，以清洗自己的罪恶。北大的文章还提出，如果医学的进步带来的是社会文明和人类伦理的倒退，那或许才是人类的悲剧。新唐人记者刘慧、肖宇采访报道。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很多70后、80后、90后的朋友呢，可能咱弄不明白说文革是什么样，或者什么三反、五反、正反，也就是说共产党整人的那一套呢，可能我们在单位里呢经历过，但是这种经历呢只是在单位里，在一个小集团里头，在一个工作的场合当中，你会体会到一点点皮毛。但是如果你真的想知道，想看到一个现实的例子，如何去整治他人，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迫害他人的话，那你就关注艾薇薇。 BBC 有篇文章， 艾薇薇说担心公司同事安全所以让步。文章讲说艾薇薇由于担心同仁的这个安全，所以不得不按照中共的指示，按照北京市地税局的指示，把钱存入到了地税局的账号上。大家能明白了，你可以向对方证明有钱，向对方证明我有钱其实就行了。就像您办移民似的，您办移民的时候，那作为你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那作为他们来讲，他们要能够知道你有担保，所以呢你向他提供你银行的证明，有那么一笔钱在你的名下，那他不能说加拿大政府说你把5万美金汇入到我指定的账号我才信你，要不然我不信你。您说是不是这个理？我觉得这个道理就很，这跟这个是非常类似的，那是不讲理。你要让加拿大人，加拿大政府说你把钱汇入到我账号上我才能承认你有钱，那是不讲理，那是对您的不尊重。那反过来，我觉得对比之下大家就明白什么样的政权叫做独裁的政权，是个混球的政权，这一点上就很清楚。文章也提到说，中共的税务机关警告说，如果艾薇薇在16号之前不能付清总额1500万人民币的罚款和当局所称的欠款，那他的欠款案将会被移交到警方处理。那艾薇薇呢，不是第一天见警察，艾薇薇呢也知道实际警方和税务局大家是一块的，因为他都是党的权力机构。文章还提到说，原本艾薇薇是想将支持者所捐助的850万元作为担保金向法庭提供这个上诉，但是呢在这个背景下呢他就不得不改变了。这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节目当中提到，其实中共一定要置艾薇薇于死地。但是这件事情呢非常有意思，本来中共觉得罚他1500万就 OK 了，那他肯定歇菜了，不成想艾薇薇来了那么一手，大家捐款给他。而艾薇薇在到底有多少人能够捐款给他，作为艾薇薇自己来讲也不清楚，这棋走到这儿，下一步棋怎么样也不清楚，所以大家认为 OK 了，那捐了800多万这事儿就挺有意思。但是不成想呢，北京市地税局扭脸出尔反尔，立刻换了另外一种手法，你把钱汇到我账号上，也就是说这笔钱归我管了，不归你管了。当他归我管的时候，你已经有罪了。从道义上来讲，从所谓的法律上来讲，你艾薇薇认罪了。从掌握实情来讲，我掌控着你850万。所以70后80后90后，你不知道文革是什么样，但是你今天看到的是共产党整人什么样。所以你要明白，你今天不把他弄出去，明天就整你，忘死了整你，光天化日之下整你。而 IYY 公司的代理律师则说，中共的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其实呢，我们很多维权律师呢，其实我一直提到一个说法，确实是文化人，那人真是好人，那他一直想秉承的是法律上的概念，但是要明白这是独裁的体制。卡扎菲没倒台之前，他的法律就代表利比亚的法律，而他的一切的法律是保护卡扎菲他们家的。那你说那个法律是法律还不是法律？那希特勒没倒台之前，那在德国是有法律的，那你说那个法律是为了维护德国的呢，德国人民的福祉呢，是为了维护德意志强大呢，还是为了维护希特勒本身的那邪恶的意志呢？我觉得这就是最关键的问题。今天你再提希特勒谁都恨你，你敢把纳粹的标志拿出来警察抓你，但是在当时呢，那是国家的法律，这就是独裁体制之下的法律，要明白它的本质。这今天作为中国人来讲就应该明白，当有些人手里握着权力拿法律说话的时候，就要逼死你了，因为它代表的所谓的是国家的利益，它真实代表的是他个人的权力和利益。 艾薇薇自己呢坚称这种做法呢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迫害，政治上的动机。虽然中共的官方媒体指他称被警方拘留是因为税务问题，但是在审讯他的时候提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着试图颠覆国家政权的问题。一个政权，枪杆子里头出来的政权是杀中国人。所以今天我们反过来说，作为普通的中国人，你真的想维护这个维护中华民族本身的尊严来讲，这个政权你一定要颠覆它，你从心里就要颠覆它，你不颠覆它，明儿流的是你自己的血。看看那位妻子被强奸自己不敢出声的样，想想那些毒奶粉的孩子的爹，想想大地震时那些孩子的父母，我觉得这个道理太清楚了。最可悲的是，当一个人生活在底层的时候，他无力抗争；当这个人握有权力的时候，他扭脸去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欺压其他普通的中国人。这个体制就邪恶到这份上，这个政权就邪恶到这份上。所以谁维护这个政权，谁本身就是一种邪恶的因素在起着作用，而握有权力的人去维护这个政权，你就是邪恶本身。而作为警察，作为普通的这些普通的中国人，你为这个政权去服务，你为这个政权去迫害其他人的话，你就是助纣为虐。